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以弗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查考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
我们说过，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是一整个段落，主题就是把握光阴，彼此服侍。
在这个主题里面，我们上次已经查过了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其中包括敬拜、生活跟侍奉，以及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
另外呢，我们也查考了22到23节有关基督徒夫妻之间的教导。保罗用基督和教会的模式来类比我们基督徒的夫妻关系，可见神是多么看重我们的婚姻生活。他要求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照着基督爱教会和教会顺服基督的榜样来彼此对待。
这次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六章来继续查考把握光阴彼此服侍这个主题里关于基督徒的亲子关系和主仆关系。
让我们先来看亲子关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说到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对待父母，第四节是说到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对待儿女。
我来念第一个部分，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对待父母，那就是要孝敬父母。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这一节圣经和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一样，都很清楚地说到要听从父母。以弗所书还按照这卷书的惯例加上在主里这几个字。哥罗西书虽然没有说在主里，却说这是主所喜悦的，言下之意就是基督徒没有理由不遵守神要我们听从父母的教训。
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更表示听从父母不但是神给基督徒的原则，即使在一般的世界上，这也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这就提醒所有做儿女的，即使不明白父母之所以这么说的理由，也必须照着父母的话去做。
今天这个社会推崇的是个人主义，小孩子在懂事以前，不是学着天经地义的听从父母，反而知道振振有词地说，我为什么要听父母的话，他们的行为不值得我去听从他们呢？
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同情这种说法。圣经不但教导我们要听从父母，甚至连官长、教会的领袖等等，我们都要听从。而且，圣经并没有把那个人是不是值得听从作为条件。意思就是说，听从是神的教导，不管父母是多么的不值得儿女尊重，做儿女的还是要听从他们，就好像我们听从神一样。
是的，保罗提到旧约十诫里的第五条，就是要孝敬父母。这对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他们很熟悉的教导。从小遵守这条诫命，其实也是孩子的福气。因为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小孩子从小知道用神的道作为他们人生的指标，他们将来就不会在这个不幸的世界里迷失了方向。
对，保罗还特别提到，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应许就是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所谓第一条，是因为这是其他律法还没有形成以前，神亲自颁布的十条诫命里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么既然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就不可以怀疑。
一点也不错。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孝顺父母的人也不一定长寿啊。这也许是一个事实，不过神所应许的长寿是使你得福的长寿，也就是说，神要使孝敬父母的人在世界上享受神所赐的每一天。事实上，长寿不一定是福啊，能够享受在地上的日子才真的是福气。有的人虽然长寿，可是或者因为他们健康衰退，或者是因为儿女不孝，或者是因为其他种种的因素，叫他们生不如死，这样的长寿哪里能算是一种福气呢？
的确是的。当然，这个应许不但可以从个人的角度去看，也可以从宏观的角度，从整个关系人类社会的角度去解释。人类历史历代的经验告诉我们，家庭是维系社会安定的基础，家庭如果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社会就迟早会解体，人就不可能享受在地上的日子。
这么说来，教导儿女听从父母，不只是为了一个自私的理由，他更是为了让孩子从小在家里学习尊重权威，好叫他们进到社会去的时候懂得尊重并且顺从社会的次序。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才可能有一个长久安和乐利的社会，这同样是一种福气。
你说的对。接着第四节是亲子关系里关于父母的责任。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在这里只提到父亲，这很可能是因为父亲是一家之长，尤其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通常父亲肩负了比较多管教的责任。实际上，在亲子关系里，母亲也应该包括在内。
不错，父母管教儿女是应该的，可是父母不可以在管教的事情上反复无常，没有一定的章法，更不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啰嗦挑剔，或者在气头上管教儿女。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说，这样会叫儿女失了志气。
其实啊，管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当儿女被管教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出父母是不是出于爱心、尊重和善意。在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11节短短的7节经文里，就10次提到管教，说到神是非常看重管教的，而且当神管教的时候，他绝对是为着他儿女的好处。
是的，圣经对于管教有很多积极正面的教导，所以父母管教儿女，最好也是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熟悉神的话，根据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儿女。
在希腊文里，教训这个词有纠正的意思。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有教导人学义的功能。这个教导所用的希腊字跟教训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徒父母用神的话去教训、纠正和警戒儿女，就等于是用神的话作为教科书，不但自己从其中可以学到正确的教育方法，也让儿女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养育。
至于在把握光阴彼此服侍这个主题里，最后一个题目就是说到主仆的关系。根据经文的内容来看呢，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仆人很可能是一般家庭的奴隶，所以他应该和前面有关夫妻亲子的教导一样，都是属于家庭生活方面的应用。
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征服了很多的国家，俘虏了很多的人，这些人很自然的就成了奴隶。据估计，他们的人数大概有6000万之多，是罗马帝国一群庞大的生产力。可是他们却没有罗马的公民权，也没有自由，只不过是他们主人所拥有的财产而已。
奴隶制度在当时是一种合法的社会制度，一般家庭几乎都有家奴，所以保罗好几次在他的书信里提到基督徒主人对待奴隶应该有的态度，和基督徒奴隶对待主人应该有的伦理。这些看起来虽然和我们今天的处境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只要我们的社会里 有君臣、官兵、雇佣等等主从的关系存在，这些原则就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这段关于基督徒主仆关系的经文就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它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保罗教导基督徒的仆人怎么样对待主人，后面一部分就是保罗教导基督徒的主人怎么样对待仆人。现在我们就来念第一部分，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在当时的奴隶里，有很多从前是政治家、教育家、医生、工程师等等相当优秀的人才，他们的学识才干很可能比他们的主人更高，他们的主人就按照他们的能力分派他们管理主人的家庭或者事业。
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有优秀才华和背景的人一旦成了奴隶，心里肯定觉得很无奈，很不平。如果主人对他不好的话，他们就会加倍的不服气主人，做起事情也就免不了阳奉阴违。
在保罗的时代，已经有不少奴隶信了主，他们既然在主里得了属灵的真自由，对自己没有自由的奴隶身份，一时就不知道要怎么样来适应了，所以保罗要根据神的话来教导他们。
保罗所教导的工作观和侍奉观跟世界上的教导很不一样。保罗要做奴隶的人为了基督的缘故，用诚实的心来对待主人，因为基督曾经为了叫人从最低的奴隶地位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而甘愿从天降卑成为奴仆。所以一个人信了主，心灵就得了释放，可以不再受世界的地位影响，即使身为奴隶，也可以用内心的自由去真诚地做人了。
不错，很多人怀疑保罗为什么不倡导释放奴隶，反而教导基督徒主人和奴隶和平共处呢？有关这方面的教导，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前书和哥罗西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些解释，弟兄姐妹不妨去听听甘霖有声查经书系列里的这两卷书，就可以对这个题目有多一点的了解了。
还有第五节，保罗还教导做奴隶的基督徒要惧怕战惊。我们既然在前面解释了关于儿女要听从父母跟妻子要敬重丈夫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难明白保罗这样的措辞跟前面对妻子儿女的教导一样，是要求人尊重神所设立的次序。
如果我们再往上推，我们的主人就是基督，这么一来，惧怕战惊就不单是对肉身主人的态度，更是对神的态度了。基督徒因为敬畏神，为了服侍主，就甘愿在自己的社会角色里服侍他们肉身的主人。
第七节就是这么说的，要甘心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根据希腊文，这个主字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表示它是指主基督。也就是说，基督徒服侍的对象是主基督。虽然在社会里，他们服侍肉身的主人好像是尽本分，实际上基督徒在服侍他们肉身主人的时候，那些好的表现却是出于他们服侍基督的忠诚。这样基督徒做起事情来就不会只在主人看得见的时候虚应故事，表面敷衍，而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第五节和第六节提到用诚实的心和从心里，这都是说到在内心的态度上，基督徒待人接物必须真实，没有虚假，不管做什么都知道自己是基督的仆人，真正服侍的是基督。
最后保罗就用第八节把做主人的基督徒 跟做奴隶的基督徒连在一起，说到他们都要得主的赏赐，表示不管基督徒在地上的身份是什么，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位主人。这个教导又隐隐约约地浮现出以弗所书一再提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同归于一的一，说明我们个人的身份地位都是这一位主所安排的。
还有得赏赐，这不但是说到神对我们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报偿，也是说到我们的人生将来一定会有一个结局。不管我们现在在世上的角色和地位是什么，在心态上做谁的仆人就要得谁的赏赐，我们做基督的仆人就一定会得到基督的赏赐。
保罗说了这个不分贫富不分地位适用在所有基督徒身上的原则以后，在第九节他就教导在世界上做主人的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也是义理，这句话说明了为什么保罗对仆人说的多一点，对主人就说的少一点。因为在基督里，不管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大家都是基督的奴仆，所以所有保罗对奴隶说的话也同样适用在所有不是做奴隶的所谓的主人的身上。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世界上做主人的人不可以滥用权柄虐待比自己地位低的人。
同时也是义理，这也说出了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主看我们都是一样的，他是我们众人的主，他不会因为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肤色、身份、外貌、遭遇而偏待那个人。
查考完了从第五章十五节到第六章第九节把握光阴服侍主这个主题，以弗所书就进入尾声。保罗在结束这卷书以前又想到一个提醒，就是第十节到二十节的话，我们把这一段叫做武装自己抵挡恶魔。
整卷以弗所书都是说到神借着基督的顺服完成了神人和好在基督里合一的使命，并且神在这个合一里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赐下了各种属灵的福气，看起来这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可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结尾的地方却好像吹起了备战的号角呢？
其实呢，基督徒不需要靠自己去战胜魔鬼，因为最大的战争主耶稣已经亲自打过了，最后的胜利主耶稣也已经得到了，剩下来的是有一天主耶稣要再一次的从天降临来接收战利品，也就是把他的教会接到他的荣耀里去。
这么说，保罗在六章十节到二十节所说的战争应该是另外一种性质的战争，信徒要准备的这种战争不是直捣黄龙的攻击战，而是清除障碍坚守战利品的防卫战。
不错，
就好像乔治穆勒说的，这里所描述的不是进军也不是攻击，而是为天上的君王保卫灵魂堡垒和教会堡垒的战争。
这个描述非常的传神，在我们还没有逐节查考这段话以前，让我们先来谈谈这段话里的几个重要的词。第一个就是在第十一节提到的抵挡，第二个就是在十三节提到的抵挡，第三个也是在十三节提到的站立得住。
十一节里的抵挡其实是由两个原文的字组成的，一个是站住，一个是对抗。
那么第二个在十三节提到的抵挡，它的原文字根就是站住。
第三个站立得住就不用说，它在原文也是站住。
我们这么一分析呢，就知道这段的主题就是站住，信徒要守住基督已经从仇敌魔鬼得回来的灵魂和他所建立的教会，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接收。
就让我们根据这个主要的意思来念下面的经文， 在第十节到二十节里有好几个要字，我们可以根据这几个要字把这一段分开来讲。第一个就是要做刚强的人，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被动的语句，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来做刚强的人，天然的人是没有这样的力量的，是不可能自己会刚强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被强化，或者说我们要被加强。那么要被什么强化呢？就是被主，被主的大能和大力来强化。
比方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节里，同样这个希腊字被翻译作越发有能力。罗马书四章二十节说得坚固，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说刚强起来，都是同样一个意思。
第十节还说到要靠着主和依赖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主里面和在他里面，这个意思比依靠更强有力。在前面以弗所书已经说过，一切的丰富能力智慧和恩赐都在基督合一的里面赐给了我们，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至于因为软弱缺乏而失败。就好像我们解释第一章十九节的时候说过，神向我们显出的那爆炸性能起作用的能力，叫我们被强化，能刚强的站住。
借着第二个要，在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里所说的就能抵挡，原文是就能站住对抗的意思。既然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有力量能站住去对抗魔鬼的诡计，意思就是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只有靠神的赏赐跟神的力量，才能跟魔鬼的诡计对抗。
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那么我们对这套属灵的装备认识有多少呢？有没有穿上呢？以及我们对仇敌魔鬼又有多少的认识，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在第三个要里面，保罗就要对这套属灵的装备做进一步的解释了。
这个要就是要拿起神所赐的军装，在十二节到十七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首先，神要我们认识仇敌的本质，以及我们跟他对抗的本质。圣经说，魔鬼是有位格的，表示魔鬼的确存在。它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魔鬼只不过是用来描绘邪恶的形容词。这个世界的确有不少邪恶的事，可是呢，在这些的背后操纵控制的，实际上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保罗用非常精确的希腊文来警告信徒，不要小看魔鬼的势力。这个势力并不像我们中文圣经十二节的翻译，好像一个整体。在原文它是个别的说，对抗那些执政掌权的，对抗那些管辖幽暗世界的，跟对抗那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也就是说，魔鬼的势力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不但世界上看得见的执政掌权者可以成为魔鬼的工具，在人看不见的空间也有魔鬼势力的存在。
所以说到跟魔鬼征战的时候，在我们中文圣经有小字说，原文作摔跤， 在摔跤的时候需要靠身体的力气去肉搏。保罗用摔跤来形容信徒跟恶魔的征战，这是有意要强调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力气去跟魔鬼搏斗，想要胜过他，因为魔鬼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必须靠着神的力量才能够胜过他。
不错，所以保罗从第13节就开始解释基督徒属灵军装的本质。首先，保罗说到磨难的日子，这个日子也是圣经一再警告的末后的日子，或者主的日子，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到时候教会会遇到外在越来越多而且力度越来越大的逼迫，教会也会在内部遇到频率越来越密而且煎熬越来越深的试炼。
保罗用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来警告信徒，他们在磨难的日子是有可能站立不住的。哥林多前书9章24节到27节，保罗就曾经说他是战战兢兢的，恐怕他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
接着保罗说明了这套属灵的全副军装有些什么样的装备。实际上在原文里，不管是11节说到的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也好，或者是第13节说到要拿起神所赐的军装也好，都没有所赐这两个字。也就是说，信徒要穿上的不只是神所赐的军装，它实际上就是神的军装。
也就是说，我们信徒要穿上的军装跟神自己的装备一模一样。我们只要明白14节到17节里这属灵军装的装备，就晓得每一部分的装备都跟神的属性有关，而且神已经在基督里把这套属灵的军装赐给了我们，所以他不必另外再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把军装穿戴上就可以所向无敌了。
这叫我们想起了大卫要去抵挡仇敌歌利亚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穿上扫罗王的盔甲，也没有办法举起扫罗王那笨重的武器，他就是照自己平常的装备上阵。当他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结果大卫杀死了歌利亚，战胜了非利士人。在这场搏斗里，大卫拒绝了人所提供的最好装备，却靠着神的军装而胜利了。
对，现在我们来看看基督徒的军装是什么呢？其中第一个装备就是真理的束腰带。这句话直接的翻译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好了腰。束上腰，这是表示一个人做好了准备，可以做工、赛跑或者打仗了。也就是说，在所有的事情还没有开始以前，身为一个属灵军人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他有神的真理。
按照以赛亚书第11章第5节预言基督来的时候，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真理不是指救恩的真理，而是指一个人对神的忠实和他为人的诚信。
第二个装备就是公义的护心镜。以赛亚书59章17节描写神所穿的军装就包括公义的护心镜。我们根据哥林多后书6章7节说到仁义的兵器，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指在神的救恩里叫我们得称为义的那个公义，而是指信徒知道神的义，知道神的诫命，把它行出来。如果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命令却不去行的话，就等于自动放弃武装向撒旦缴械了。
第三个装备就是平安的福音鞋。这里说作为预备走路的鞋。预备是什么意思呢？预备一方面是说做好准备，决心要随时传福音，为福音征战，另一方面是说要做好基础。
这一点我们要根据89篇14节来做解释。89篇14节说，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根据70诗一本希腊文圣经，根基跟预备都是同一个希腊字。
所以有一种英文圣经翻译版本叫做 NEB, New English Bible, 就根据这样的理解把这句话翻译成让平安的福音成为你脚上的鞋子，使你步履坚稳。
嗯，不管是要做好准备或者要做好基础，这两种解释都包括在这双平安福音的鞋子里。这个装备可以叫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不断享受福音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同时也能够把这个同样的平安带给人。
第四种装备就是信德的藤牌。藤牌这个词是来自希腊文的门。从前罗马军人所用的藤牌，它的形状很像一块长方形的门板。军人作战的时候呢，要靠这块藤牌来保护身体，不让当时最厉害带着火头的乱箭伤害他。
对，那种火箭是把箭头浸在会燃烧的沥青里做成的，会叫被箭射中的人或者是东西着火燃烧，达到最大的伤害。可是当火箭射到藤牌上的时候，这种可以承受火箭攻击的设计不但挡住了箭头，还可以灭火呢。
嗯，基督徒这种属灵的装备就是用信德做材料的。信德的意思不是指个人的品德，而是指一个人所依靠的信心。当基督徒用信心向神仰望的时候，就在属灵的战争里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第五样装备就是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用救恩让头部得到最可靠的保护。以赛亚书59章17节形容神以拯救为头盔，神就是把救恩带来的那一位。
神把救恩赐给我们，这救恩是我们最稳当最确实的保障。它可以保护人免受罪恶的攻击，也能够保护人不被撒旦控诉。
创世纪神预言救恩的时候说道，撒旦虽然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可是最后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要给撒旦致命的一击。所以说头部是致命的要害。可是感谢神，他用他自己的救恩装备了我们，保护了我们。
最后一样装备就是圣灵的宝剑。保罗清楚地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圣灵在信徒心里的主要工作，其中的一个就是叫信徒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同时也叫信徒明白神的旨意。
这么说来，圣灵的宝剑可以解释作信徒使用神的话，圣灵的宝剑也可以说是圣灵所使用的宝剑，好让他在信徒心里工作。神把给圣灵使用的宝剑同样的也给了我们，我们不但可以借着不断锻炼这把剑，让神的道不断的洁净圣化我们，提升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也可以用神的道去抵挡魔鬼的攻击。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能够刺入破开人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能辨明人心里的思念和主意。意思就是说，神的道有分辨真假带来审判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医治人的灵性带来拯救。所以传讲神的道就可以借着这大有能力的道改变和拯救听到的人。
除了这些属灵军装的装备以外，最后18节到20节还有一样跟这套装备有关又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祷告。我们来看18节到20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一般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通常不会把祷告算在属灵的军装里。可是如果我们分析这句话，就知道这句话不能够独立存在，因为他所用的希腊文祈求不是一个动词，只是一个分词。那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要和前面的句子连在一起才合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知道整个穿戴属灵军装的过程是在不断的祷告里来完成的。
这么说，信徒不祷告，就不可能让属灵的军装产生应该有的最大果效了。
不错，在希腊文里，18节的靠着圣灵，就是在圣灵里。整卷以弗所书已经把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主里这些重要的事强调到不能再强调的地步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切的动作都不能够离开基督和圣灵，甚至连祷告也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在圣灵里为着所有的圣徒来祷告。
还有，根据希腊原文来看，保罗在这一节经文里用四次不同形式的全部这个词来强调在圣灵里祷告的重要。首先是随时，原文的意思就是用所有的时机 kairos， 就是用所有有属灵目的和意义的时间。第二次是多方祷告，实际上就是借着所有的祷告。
那么第三次保罗说警醒不倦，原文的意思也是用所有的恒久忍耐来警醒。最后就是众圣徒，那就不用说了，他的意思就是所有每一个圣徒。这么一分析啊，我们就知道保罗是重复强调，我们要尽所有的力量和资源，在圣灵里为所有的圣徒祷告，这是我们生命应该着重和努力的方向。
原来我们信徒是互相为肢体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应该以基督的教会为中心，以神的国度为念，而不是自私的为自己祷告而已。
有了这样的观念，保罗就自然恳求信徒为他祷告了，不是为他早日出狱来祷告，而是为他所从事的扩张神的国度、建立基督身体的福音事工来祷告，要叫他有口才，能放胆，而且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得清楚。
最后我们来到这卷的最后一段，就是21节到24节保罗最后的交代和问安。竟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推基古是为保罗送信的人，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也是他送去的。圣经最早提到他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当时推基古代表亚细亚教会，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结束的时候和保罗一起上耶路撒冷去。
后来提摩太后书4章12节又提到保罗派他去以弗所，可见在保罗人生最后一段路程里，推基古是少数几个陪伴在他旁边的人之一，所以保罗称呼他是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相信他能够把保罗的情形带给教会，让教会得到安慰。
23、24节保罗用他典型的祝福来结束这卷书。在保罗最后笼统问安和祝福的话里，没有他惯常的个别提名的问安，这也可以说是以弗所书不是写给某一特定教会的旁证。
弟兄姐妹，以弗所书到这里全部查完了，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您。
也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再会。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一起查考圣经其他的书卷。再会。